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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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我们邀请到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老师来给我们梳理收藏的脉络，讲述背后有趣的历史故事。接下来，请朋友们跟随我们一起走进艺海藏家。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
隋朝就出土过一个白玉碗，带一个金口，这是57年在这个西安附近发现的啊，李思训的一个墓里边。这个墓里边出土的这个碗呢，它有一个重要的提示作用，就是联系到这个何家村。后来何家村出现那个唐代的那个金镶玉的那个一个玛瑙杯，一个牛头形的，非常美哈。
对，
这两件东西联系起来，我们就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哈，他用玉不再是做那种象征性的礼器用了啊。上周我们提到了，也偶尔出现这种小器物，但是都是鼎形的，上面有一些这个兽面纹啊，这种感觉的，它还是礼器用的，它跟生活是没关系的。到了这个隋唐时期呢，我们发现隋墓里也出过，唐代墓里也出过，吃过这种食用器，就是喝酒用的，非常漂亮，非常精致的玉制的。因为古人把这个玛瑙和玉当成一样的东西啊，玛瑙也是玉，包括松石这种都算玉，所以呢也都可以称作玉，食之美者嘛。从这些东西上看出来，就是金玉一个搭配出现了，再一个呢就是它生活化，开始生活化了。
刚您说到的这个玛瑙杯，我也见过这个外形哈，有点像牛角，然后前面呢牛的嘴部呢有一个金的罩子似的东西哈。
它做的非常巧，就在于上它，你提到这个，它整体啊就像一个牛角状，手握的那一部分等于就是握在一个牛头上，做的极精致。那个，
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如果说这是一个酒杯的话，那它到底应该怎么用呢？
不是喝酒的杯，是真酒的。
哦，
就类似于过去古代哈，它这个酒器实际是分成三部分，从商周青铜器将来我们会涉及到哈，就是古人喝酒是蛮讲究的，是一个很隆重的。早年间是喝酒的杯，它有很多等级不一样，你比如说爵什么制啊，这种东西都各种各样的，这是地位不同分成不一样的杯子。然后就是真酒，仆从、奴隶，真酒的你像尊、仪、姑这些东西，就是真酒用的东西啊，储酒用的东西。这个我们讲的就是他喝酒至少是三部分，一个是酒杯饮用的，一部分是真酒器，还一部分呢是储酒的
盛酒器
啊，盛酒的。到唐代的时候呢，他也有这么一个，你像那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件杯，实际上呢它应该是个真酒器，
兽首镶金玛瑙杯
啊，是你叫它杯也可以，实际你把它叫做仪啊这一类的器皿，它也是有道理的啊。因为这个好多古物哈，咱们以人家最初的定名为准，人家觉得是这么一个东西，咱们就沿用。但是那个东西看起来哈，也确实，你要说作为喝酒吧，有点别扭，是不是？拿着那个挺别扭的那个姿势，你才能把它酒喝到嘴里去。但是呢，那个东西要作为真酒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一只手握着那个牛角那部分，一只手捧着这个杯的这个杯体这部分，是吧？
顺流而下，
哎，给人家真酒用是很好用的。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隋唐时期哈，人本主义哈发挥的是一个高峰期，实际上就是说哈，它很多东西哈，就是把过去的旧有的那些传统，经过这个魏晋南北朝这种大规模的破坏以后啊，实际没有恢复到过去那么大的规矩上，就把过去旧有的一些习惯啊、规矩、礼节什么的，其实都破坏了。破坏了以后呢，我给你讲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呀？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自斟自饮的酒器，就是在唐朝。
自斟自饮。
对，哎，自斟自饮。过去啊，这个喝酒哈，是一个很隆重的事情。喝酒的时候都是下人给斟酒，没有自己用，所以我们见到哈，古代的斟酒器是很大的。 啊，自己几乎无法啊，就一只手拿着给自己针灸，都是别人从旁给你针灸。唐代最典型就是这个玉壶春。
哦，
玉壶春它就是自针自饮用的东西，一把一抓刚好。所以呢，它这个从方方面面哈、啊，就是结合起来考虑哈、啊，就是说，隋唐的玉器哈、啊，最典型的变化就是和生活贴得非常近了。
嗯
啊，
已经世俗化了，
对，世俗化了、它主要玉不是在用来做礼器了，而是做生活用具。
嗯，
而且主要是做酒具，有可能饭碗都可能变成玉的。这是因为一些大的玉碗后来是出现的，那种玉碗你要是喝酒的话，看来有点夸张了，是吧？太大了啊！
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自斟自饮的这样的一种器具，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大致给我描述一下。
就是一个小口，现在还有做这种的玉壶春瓶，就像一个胆式瓶，一个小口，有个细径，大概有拳头那么大一点儿，这个一个东西，或者是双拳合抱这么大小。这样的话呢，一只手一握，给自己酒杯里斟上酒，就这样喝就蛮好的了。这个器型就是唐代出现的，这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变化，造成了那个器物上也出现了各种变化，就是人文的程度越来越高，和生活呢越贴越近。再加上呢，我们讲西来的黄金是吧，源源不断流入中原是吧，金器呢就极其流行了。这个在前朝是没有的，你像那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金的单独出现的是出现在商代，跟那个埃及完全不同。埃及古王朝时期主要是黄金堆积起来的王朝，大家都形容古埃及哈是那个状态，而中国不是，中国的黄金的数量极少，到了唐朝才是一个大的突破。然后呢，大量的黄金制品和白玉制品搭配在一起，成为这个酒宴上面主流的用具。至少在当时啊，到唐朝的时候，瓷器还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是因为当时的瓷器烧造水平还比较低，还无法跟那个白玉，尤其是和田玉来比较。所以的话呢，就是贵族的主流用具是这个金玉这样的东西。
那么金在进了中原之后，应该是贵族王室皇室享有的一种特有的金属吧，它在平民的这种生活当中多出现吗？
应该出现的比较频率高了啊，因为我们知道何家村的那个出土了大量的金制品和一些玉器啊。何家村本身它不是一个王室的窖藏，应该就是一个富商大贾这种等级的。而且当时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个状态来看啊，这个因为丝绸之路嘛，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盛产的这个丝绸哈、啊，被一路运到西边去，而这个西边还是处在以游牧为主或者是游猎为主的这些民族的手上，他们呢是相应的东西来跟那个唐朝换丝绸，你想象一下他拿什么东西换。所以呢，
他们手工业首先不行，肯定没有什么样的工业品
跟那个跟盛唐的那种情况是比不了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原料级的东西，贵金属就像黄金、
宝玉石、
宝玉石这种到中国内地啊，到这个长安来换取华贵的丝绸是吧，和一些工艺制品。这所以它是这个时候是一个主流。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玉碗啊，玉碗它镶一个金口啊，这个到后来这个做法也很流行啊、一个是呢这个玉本身啊比较娇贵，它毕竟比较脆，这个东西磕磕碰碰的有可能把这个口沿的磕得跟锯齿一样，就没法用了啊、后人呢有人把这种又舍不得扔，后镶一个金口，也有在制作之初想到这个问题了，就给它镶一个金口。金镶玉的这种东西就从隋朝至少已经出现了。
从古至今，金与玉常常相伴出现，金的华贵和玉的温润相结合，往往就是国人对美好事物的上佳表达。那么民间俗语中所说的有眼不识金镶玉，是不是就是指这种用黄金镶嵌的玉器呢？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实际上啊， 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最早是指和氏璧、
哦、
啊，就是流传说哈，和氏璧呢被这个秦始皇搞到手以后呢，他就刻了一方印嘛，国玺玉玺。这个玉玺呢，到这个两汉之间的时候，就是王莽篡政。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是王自己打，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戚，就是他们娘家人、
嗯、
这王莽就是外戚啊，外戚他篡汉，给这个太后呢转达这意思，说是这个我们准备把这个天下哈变成咱们这个王家天下，
嗯
啊，这个太后就怒了。虽然咱们是亲家子，咱们是亲戚、
嗯、
但是哈，你不能人家刘家哈对你这么好，封你王啊，给你这么好的待遇，结果你现在你要背弃人家，而且还想自己当皇上。这一怒之下把这印一摔，摔崩了一个角，摔崩一个角，最后王莽篡政得逞以后呢，就派人用黄金镶了个角。
嗯，
就后来说的这个所谓金镶玉呢是这么来的啊。他当时是孝元太后吧，
嗯，
孝元太后治玺崩一角，这过去这个有这种说法，
嗯
啊，然后呢黄金一补，补成了这个样子，叫金镶玉了啊、
嗯、
但是我跟我们说的那个金镶玉哈、啊、还不是一回事儿啊。
近年来收藏市场上所谓金镶玉的藏品也会偶尔出现，并常常被冠以汉代或者清代制造的名号，这些金镶玉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实际隋唐时期金镶玉的东西出土的情况很少，个案、嗯、这东西呢也非常名贵。近年来我们在各地也见到了不少藏友手上有这种金镶玉的东西，
嗯，
但是我见过的大部分东西都不真。为什么呢？你比如说隋唐，我们说隋唐有这种金镶玉的东西了，但是隋唐的金镶玉有两个极其明显的特征。一个呢就是隋唐的金镶玉的玉制的东西肯定是和田玉，而且都是比较好的和田玉、
嗯、
那个时候呢在和田玉上镶一个金口肯定是用纯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纯金，那按咱现在的这种知识来说，是99.99%吗？
不会，99.99%的金出现在古代都被认为是假的，因为这是工业金，古代达不到这么高纯度。古代最高到99金就不容易了，但是常见的金都不是那么高。常见的一些金器测试结果一般都在90%到95%之间。
哦、
啊，等于是一种比较高含量的金的合金啊、
嗯，
因为要是纯金的话也有问题，纯金太软，不适合于做器物，所以它是古人可能是有意识的加一点银呢、啊，加一点其他东西，使它的硬度提高啊。因为我们讲到了唐隋唐的时候是金玉佩的东西嘛，
嗯，
和玉是比较坚硬的东西哈、啊，金如果过于软的话也不太好用。那个壶稍微一碰碰瘪了就不好看了，所以呢它这个都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啊。如果在金镶玉的上面你真要见到99金、999金的话，那个肯定也有问题，那是工业用金啊，不是古代的东西了。但是实际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见到大部分都不是金，大部分
那是什么？
黄铜的，有的干脆就是黄铜，有些是铜镀金，电镀的啊，电镀工艺。镀金的金用的非常少，用现在的电镀工艺的话，一克金可以镀很大一片东西，所以的话呢，镀金啊的这个东西并不是很高价值的。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更多看到这种金镶玉的东西呢，往往啊根本都不是玉，有些东西雕的很奇奇怪怪的一个神兽那种东西，然后镶上一些金啊，这个金口的实际是铜啊。一个鉴别方法呢就是你测一下那个金是不是金，
嗯，
再一个鉴别方法呢就是你看这个玉它是不是玉，是不是和田玉，是吧？现在这个东西呢根本不是和田玉。还有一个最简单的特征，就是人家有时候说我们这些搞专业的人哈，说你们这个都不仔细看，人家刚一拿出来有时候就跟人家说这个假的，就收起来吧，就是因为它文化特征太不符了。
哦，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这个很远一看
就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就是一对对对这个这所谓是为什么，就刚才我们强调了，
嗯，
隋唐时候的金镶玉主要是生活用具。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齐头并进蓬勃发展的盛世朝代，这一时期的玉器自然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特 特色十分鲜明。
那个时候呢，不是神本了，那个时候是人本了，它就体现在这个纹饰特征上哈。它不以神兽怪异的那种动物形象，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饕餮呀、龙纹呐、这种
龙纹会有，龙纹会有、哦、龙凤纹还会有，龙凤就作为一种吉祥题材了，
嗯，
就是那种猛兽的那种形象哈、啊，不会有了。神兽呢也变成带有吉祥色彩的那种了，
嗯，比如说什么大象啊、犀牛啊、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像那个当时可能是盛唐的时候啊、
嗯、
有些这个中亚这部分来的这个还会把大象有可能迁到长安城是吧、
嗯、
那个汉代不是曹城称象吗，那个时候大象也能迁过来的，
嗯，
所以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在长安能见到大象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而且呢大象驮着很多金银财宝，这种所谓这个象驮宝瓶啊这种的过来带了很多东西、
嗯，
所以他被认为是带着财富、带着这些珍玩到中国来的，这个被当作一种吉祥，后来就转移变成一种吉祥的象征了，就是把这个动物形象啊都是瑞兽、祥瑞的这种动物，不是那种狰狞的了，
嗯，
不是具有那种图腾感觉的东西了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碑是吧，那个牛头就是很和顺的啊，很温顺的那么一个形象，
嗯，
而且呢唐代的一些小的纹饰，像何家村出土的一些小金饰啊，一些小玉饰上可以看出来，明显的就是什么呀，多了一些佛教题材的，像飞天呢、啊
嗯、
象征美好的这种题材比较多起来了，还有一些缠枝莲呢、啊、这种花卉这种题材多起来了，
嗯
啊，在这种各种纹饰中哈、啊、就总之是什么呀，跟两汉以前那种或者是卧蚕纹或者是一个变形的什么动物形象，这种形象是很少见的，
嗯，
而民间这种东西往往是什么，人们说这是汉代的金镶玉的碧玺碑什么，那个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汉代没有这种东西，然后呢隋唐之际哈、啊、用玉做这种生活用品了以后，它非常生活化，把那种神圣的怪异的形象都去掉了，偶尔的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动物形象，是跟佛教往往有关系。
哦，
啊，像那个摩羯长着一个有犄角的羊头一样、
嗯、
是吧？长一个大象的鼻子，
这也是瑞兽。
瑞兽，它是佛教护法兽、
嗯、
也是个瑞兽，都是看着还都挺祥和的那个感觉的东西多起来了。
哦，
这是隋唐时期的特点。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说在收藏的过程当中啊，我拿到了一个唐朝金镶玉的玉器件，如果说我这个上面的造型，比如说像饕餮一样，那么狰狞面目的这样的一种兽形纹饰的话，那就肯定不对了，是吗？
嗯，肯定的不行。
嗯，
有些讲故事的，就是说我墓里边挖出来的什么这种东西啊，这、
嗯、
都是讲这种故事。实际上，在隋唐墓葬里边出现这种东西啊，是现在没有见到。隋唐墓葬里边出土的这种神兽类似这种的，一般都是陶制的，就我们都知道唐三彩那种东西啊，那个比较常见。你用玉做专门做镇墓兽，这种风俗是没有的，因为玉在当时也是一种很高贵的东西，它不做殓葬用具，它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了，比如说玉册啊，玉册在唐朝时候很盛行，它包括高等级的这个贵族，它是用那个一个小扁片的这样一个，一般的四五个连在一起，用金丝连在一起，然后在上
像竹简似的吗？
对，类似。然后他把它连在一起，上边刻那个字哈，是阴刻的字，上面填金、
嗯，
等级非常高。正经用和田玉的呢，一般还大多是隶书字啊、
嗯，
因为唐朝的时候还盛行用隶书字，用隶书字然后填金，也有楷书字填金的。就是说，它不再用在礼器啊，或者是殓葬那种怪兽啊，不再用在这上面了。它主要用在生活礼器中呢，主要就讲的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腰带，
嗯，
玉带，一个是这个丧葬用的玉册，这是比较等级高的，啊，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些呢。特别显著的特点呢，就是从过去繁复的相式演变成了哈比较生动的腰式。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什么呀，从那个汉以前那种扁片型的装饰，
嗯
啊，璧也好呀，黄也好呀，这环也好，这类似这些东西哈都是扁片型的。而这个唐呢，就是更多的出现了一些圆雕的东西，一个小圆形的小石子儿，你想你如果把它弄成一片一片的，这个浪费是非常大的，
嗯
啊，这样的话呢 就是因势利导的做一些圆雕型的东西反而更合理，这也可能是唐代开始盛行圆雕的一个原因，也是平民阶层大量用玉的哈、啊、导致的这么一个趋势。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通过邓老师的讲述，我们知道了玉器发展到了隋唐时期逐渐开始世俗化，无论从纹饰还是从造型更进入到了生活当中。那么玉器发展到宋元时期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和大家相约在艺海藏家，一起来听听邓老师为我们讲述的宋元玉器。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古至今，收藏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乱云飞渡，藏界江湖险恶，石海沟沉。文博学者、鉴定专家邓丁三为您返本溯源，拨开谜团。
再往前呢，就历代都有了。你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仿明朝，因为它这个东西流到哪儿去，它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文明。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艺海藏家，我是主持人永峰。那近期呢，我们一直跟随着邓老师的讲述在了解玉器的发展历史。在大唐盛世时期呢，随着边贸的增加，金和玉的来源日趋增多，使得金玉两种最为昂贵的材料结合在了一起，也形成了金佩玉、金镶玉的独特形态。随着历史的演进，时间来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宋代呢，是一个手工业和工商业空前发展兴盛的时代，国富民强，文化发达。这个时候玉器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阶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善，宋朝啊出现了一种家具形式，这使得玉器制品呢也出现了特有的形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一时期呢，也出现了很多具有游牧生活气息的玉佩式玉器件，它们会是什么呢？如今我们在北海团城看到的独山大玉海背后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请朋友们跟随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邓老师给我们讲述的宋元玉器。
玉器以礼器的身份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杰出代表，不断延续，持续发展，行至隋唐时期，玉器的角色却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玉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玉器的发展道路也开创了新的纪元。
其实啊，每一个历史时期，它这个文明发展哈、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标志。就比如说啊，我们这个早年间提到过，中国古人对这个皇帝那时候他们是用石器，用玉器，大禹以后呢就开始用铜器。这个商代的青铜就是标志，商周的青铜器那个时候是鼎盛期，所以呢他那个时候的青铜艺术品是主流，也是后来收藏的顶级的这个收藏品范畴。但那个时候玉器的也构成了一个主要的时代特点，就是那个用玉主要是礼用，和青铜器搭配起来作为礼器的部分。我们讲到过这个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什么这样一些，其实再小呢，它对后来影响还大的呢，就是它那个时候这个祀鬼神，就是祭祀鬼神的时候啊，青铜鼎里边给鬼神要放吃的呀，是不是放的那个五谷杂粮，那是给祖先放真的五谷杂粮放进去，给神仙的呢就是放碎玉，所以呢这也是后来那个魏晋食玉的哈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一直到汉代都是啊为了尊敬死者， 他就把那个敬鬼神的那些碎玉就填的死者的嘴里去了，叫饭玉。然后呢到了魏晋时代哈，就人们就真的把它吃进去了。这个有
要求仙呢。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有这个一个渊源的。然后我们接着就讲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就是它开始跟生活融在一起了。作为礼器的这个除了这个腰带作为一个识别，就像肩章一样那种的那个识别的那个等级的这样一个标志以外，作为礼器它就不用玉了，主要哈就是不再用玉来做这个礼器用了，更多的是做生活用品，跟人们生活贴得非常近了。
隋唐以前，玉器一直是皇宫贵族专有的装饰用品。两宋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由于手工业技术进步，玉器加工变得更方便快捷，玩玉赏玉之风大盛。此时出现大量制作精巧、加工细腻、构思奇妙的玉摆饰、玉佩件，玉器雕刻的题材也愈发广泛。
到这个宋元时期啊，它这个大的方面发生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变化呢？就是从这个艺术特征来讲哈，我们讲啊，收藏的时候，商周是铜器，战国是延续啊，这个铜器发生一些变化，有些错金银的东西出现了，那也是铜器，
嗯，
是吧？后来呢，铜铁时代的时候，后来就变成铁器时代了吧？中国不是有钢制品了，有什么了哈？有这些东西了，但是呢它不是作为艺术品出现的，而且钢铁这种东西非常容易锈蚀，墓葬里出土的基本糟得一塌糊涂了，就它不是收藏的主流。我们就提到了作为隋唐时期呢，收藏的主流呢变成一个就是金玉，这是隋唐的特点，再一个呢就是书法。我们知道从两晋开始一直到隋唐是书法开始走向繁盛的，所以收藏呢这个主体呢，人们注意力就是两晋到隋唐注意力在书法上，到宋元呢收藏的主体就变成绘画，尤其是元代哈，这个绘画哈异乎寻常的繁荣，最早的这个公开的皇家收藏的展览就是发生在元朝。
那是因为沿袭了宋代宋徽宗这样的一种风格吗？
不，宋徽宗主要是皇家收藏，老百姓是见不到的。宋元以后啊，它发生的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宋朝开始把画哈、啊、这种东西变成一种平民百姓的一种收藏，或者说是那个一种作为这个艺术的追求也好，艺术的熏陶也好，艺术的修养也好，是吧？普及到百姓中去了。这是在宋朝的一个大发展，元朝的那话呢，就是他继承了这一套哈，就是宋元时期啊，整个这个宋元时期，就是他是以绘画作为主体了，就是收藏是以绘画作为主体了，而这个宋元的这个其他的东西哈，你像瓷器也是一个高峰期，但是呢，宋元的瓷器因为太易碎了，流传下来的太少了，所以呢，收藏的主体呢，还是以这个书画这一类的。书包括是书法，包括宋元的这个珍稀的善本啊，书籍这一类的，包括宋元的绘画，那个是个繁盛期。当然现在能见到的也非常少了，但是它是收藏追求比较注意的这个方面，别的不太成体系。玉呢，宋元的玉从整体地位上来讲，它跟唐没法比了，唐朝它是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主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唐朝哈、啊、很多日用的东西，贵族上流社会日用的东西啊是用玉，而宋代啊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呢宋代啊它的这个疆域面积哈、啊、受到周围崛起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制约，以至于无法做到像唐代那样跟西域保持畅通的联系。你比如说西边出现了西夏，北边出现了辽金元相继这几个周边的游牧民族，对于宋西北疆域的稳定哈、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样的话呢，金玉的来源几乎被切断了，所以它大规模的使用就造成了一种困难。明显的哈、啊、就是大规模使用的痕迹变得小了，主要的出现的东西呢是配饰， 啊，就是作为一种那个富有，或者说是作为一种地位的装饰。你像他的玉带还保持着啊，宋代的官员的玉带还是沿袭唐制，还是上面带夸。像那个玉带上面应该有一些的小坠饰啊，这种小的东西呢，也沿袭了唐朝的习惯。
嗯，
但是在大规模的用意上呢，就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像你说的哈，这个玉的这个大体的这个变化哈，我们讲几个阶段。一个是呢，在商周时期哈，它主要是礼用。汉代呢，最突出的给人印象呢是殓葬。
对，墓葬
是那个墓葬的里边用的啊，从御医啊什么这些很突出。到隋唐啊，魏晋时候都吃了啊。
对，
到了隋唐呢，开始就进入生活了，这是它比较特点很鲜明的这个哈。
嗯。
而宋代呢，没有这种就是非常大的特点的变化，它基本上是沿袭了隋唐以来的这种用玉的制度吧，或者说叫习惯，所以呢，它不再成为一个时代有标志性的特点。这还受到一个什么影响呢？就是受到了瓷器的打击啊。我们顺带提一下，就是因为唐朝的时候逐渐哈，这个瓷器发展啊，瓷器从西周就开始出现，一直发展到唐代的时候，就是唐代的秘色瓷已经烧到比较好的水平了。但是我们从现在那个法门寺出土的那些秘色瓷，我们能见到的哈，跟我们现在能接受的这种艺术水平来讲啊，就是感觉到还是太粗略了啊，还是太低了。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这个发生的变化呢，就是出现在哪儿啊？就是五代时期，五代时期后周大概也是处在中原这么一小团儿，它也可能是受到玉来料的影响，他把这个柴荣皇家建了一个窑，精烧瓷器。
嗯，
能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烧到了清如天，薄如纸，声如磬，名似镜，就烧到这种程度了。
嗯，
然后人家呢，就是从这儿以后哈，就是瓷业的水平非常高了。到宋代呢，官哥汝定军，大家都这么说哈，都习惯了五大名窑。这个当时为什么它能够作为皇家的一个主用的器皿了呢？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它这个北宋疆域周边不太安定了哈，
它
同因为主要是在内蒙、甘肃这一带和安徽这一带，安徽它还能控制住，西北的来不了了。
嗯，
西北来不了了呢。礼器这一部分是首先从赵匡胤那时候开始就用瓷器代替铜器，铜器铸币嘛，就这个还老钱荒呢，老钱不够用，对不对？所以他就是用这个瓷器代替了青铜礼器，出现了宋代的一些陈设瓷，作为我们后来的，实际当初它是作为顶替青铜器用的。它借助两个，一个是呢，就是受到外来的影响，再一个是瓷器，我们刚才讲了，从唐朝的时候它水平比较高了，到五代时期已经能烧得很精了，所以它也有这个资格了。古人叫类玉，瓷器烧到像玉一样了，叫类玉。这样的话呢，它进入皇室，进入贵族家庭，这也可以理解了。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名窑的那些精致那些玉器是吧，瓷器啊，也能体会到啊，当时的水平确实是非常高了，它确实也可以顶替这个玉器在这个宫廷里的作用了。所以这个它其实是玉不够啊，铜不够造成的，就从另一个方面它促进了瓷器的发展。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呢，如果真要有玉呢是吧，如果玉料足够使呢，它依然会以玉为最高等级的，
因为玉文化已经是源远流长，在中国人的血液当中已经是扎根很久了哈。
再一个，它本身的华贵感，本身它就是一种稀有的材质，所以皇家如果要是体现身份的话呢，当然有玉用，那肯定玉是第一位的，玉不够用了，想办法代替烧造顶级的瓷器，那么也将就能用。
在中国历史上，宋元两个时期是承前启后的发展时期，但对于中国的书画历史而言，宋元却是名家辈出、佳作频现的书画艺术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画、山水花鸟、帝王画、人物风俗画等等，大多格调清雅、意境悠远，常常成为后世效仿、追捧的经典。那么，书画艺术的蓬勃态势是否会对这一时期的玉器产生影响呢？
玉器当时哈，应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跟一个特点相关联。
嗯，
就是什么呀？书画在宋朝是一个高峰期，它这个尤其是宋代哈，这个简单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呀？这赵匡胤啊是陈桥兵变。他搞兵变出身的，宫廷政变，所以他特别怕别人也搞兵变，他就把全社会的注意力往文化上带，他是重文轻武，是吧？一方面呢，造就了北宋哈文化一个大发展，绘画文学都发展很昌盛，是吧？
嗯，
同时也带来一毛病，就是武备不足
啊，
经常出事儿，被人家一打一打投降了，一打一打就弹劾了，经常出这种事儿。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书画哈，它这渗透，它由于书画非常发达了，宫廷有专门的画师。其实宋代哈，它这个雕塑呢，延续了唐代的这个没有大的变化，它只是融入了一些呢这个绘画的元素进去了。然后构图呢显得更加饱满，更加这个生动。然后呢，最大的其他的特点呢，就是什么呀？是由于书画本身发展呢，它造成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倾向，就是什么呀？宋代有几个大的变化，在这个社会上比较突出的，有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高家具出现了。唐朝是习帝，大家都知道啊。习帝的话呢，他写画都受到局限。宋代出现高家具了，而且宋代由于经济发展，它出现文人专有的书房了，所以它又有书案、画案，又有高的椅子坐着。他写字的习惯也发生变化，绘画呢也便于施展。这样的话呢，宋代的文房变成一个特征。过去你像那个宋以前，你不会出现文房用玉，因为当时就没有文房。
哦，
对吧？
那他们没有专门的书房。唐朝人如果要是进行写作，您看又有那么多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他没有自己的书房吗？
你看这个，我们从李白的传说里边咱们就可以啊，他基本跟现在日本的生活习惯差不多，他这就类似一个榻榻米嘛。实际日本这种大房子叫堂屋，就是说唐朝的时候从中国传过来的，这个是这个格局。堂屋呢，它没有高家具，它只有低案，非常小的小案子。人呢，就是等于是跪坐在榻榻米上，是不是啊？跪坐在这个草垫子上边，然后用一个小矮几放在身前。这样的话呢，人行动本身不便，你在地上蹭来蹭去的总是不雅，是不是？你端坐在那儿，你不可能做尺幅很大的东西，这都受影响。到了这个宋朝，开始出现高案、高椅子，可以坐在那儿施展得开，还也可以站起来，围着这个画案，你转着圈的转都可以啊，是吧？他这个起居习惯也发生变化，他这个家具也发生变化，也带来了最核心的就是什么呀？咱们就发现哈，出现了玉制的一些文房用具。这个唐朝什么是不大见的啊，宋朝就开始多起来了，文房用具多起来了。而且呢，唐朝主要是这个书画啊，还属于贵族的一个小范围的活动。宋代由于大力提倡的话呢，就刚才我们讲了，宋代的时候已经开始画是进入商品了，已经属于一种高端商品了。所以宋代的时候，你像那个有一些流传至今的画里边，你能看到当时的题诗已经提到了书画交易了。你比如说米元璋就说过一句名言，书画交易各凭眼力。
啊，那会儿
那时候就有假画了，对不对？所以才出现这样的画，书画叫一个凭眼力，是不是？你像米友仁，米芾的这个儿子也是个书画家。后来这个米元璋当时的画就已经有假了，有假了，很多画上就会出现了米友仁的跋，说这是我老爸的真迹，他会跋上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这种大规模的带有商业色彩的活动开始出现在画坛了。以后呢，他专有的书房、画室这些就出现了。而相应的 高档的身份有点地位的这种画家用的东西自然也讲究多了。
对，
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一些玉制的像水城啊、砚滴啊、墨床啊这种小东西啊、
嗯、
甚至于再大一点的玉制的笔筒啊、扇子呀、笔戈呀、笔舔呢、啊、种种玉的东西就出现了。这是前朝不大见的东西、
哦、啊，这些玉制的小的一些文房用品开始出现了。
对，
嗯，
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呢是这个宋代的文人开始呢在书房中配置一些与书画有关的这样一些小的玉制品。
嗯，
同时呢我们这个讲到了就是到了南宋契丹人女真人打进来了都、
嗯、
是吧，契丹人在这个西北也是势力很强盛，
嗯，
是吧，然后呢等于呢我们历史上叫宋辽金这是并行发展的一个时期，
嗯，
是吧，你像那个完颜亮女真人打到汴京，就是所谓著名的靖康之变哈、啊，把徽钦二尊都抓走了。他同时带走的是什么呀？重要的文物、重要的艺术品，还带走了大量的工匠，把当时哈、啊、就是这个河南、河北大量的手工艺的这些工匠带到了现在的北京，后来就定都在燕京嘛。是吧，燕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嗯、
北京所谓八百年都城史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艺海藏家正在播出。
我们知道两宋及其同期或稍后的辽金玉文化除去了隋唐五代繁杂的外来文化因素，又继承和发展了隋唐玉文化的世俗化、艺术化的特色。那么在辽金玉器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变化特点。辽金的玉器是由汉族玉工做成的，但是题材却富有边疆民族特色和游牧生活气息。到底会有哪些玉器呈现这一特点呢？好了，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永峰，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